大家好，今日系8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段影片在网上热传，广西一名女大学生在边境检查那里痛哭，她出境那阵被人拦低，签证即场被注销。令她崩溃的是，边境检查话俾佢知，唔系手续出错，而系佢学校有一名同学去咗西班牙之后冇按时回国，结果全校6万几人因为咁全部被禁止出境，中共封锁到咁疯狂，佢哋究竟惊紧啲乜？呢件事同美国财长啱啱松口提到嘅不对称情报究竟有乜关联？呢次6万人被连坐，并唔系一宗个别事件，呢几日内部消息不断咁爆出，小红书有人发帖话，某个单位直接收走职工家属接近6000本护照，下命令非必要唔出境。如果有人滞留海外，边个批准就由边个负责。有两名大学生想出国旅游，结果喺海关被人拦低，理由系因为你系大学生，所以唔安全。人出唔去，你嘅钱亦都唔好谂住攞。有人用工商银行 App 入面的跨境支付通向香港户口转了一笔钱，几分钟之后反诈骗警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跟住银行停止付款，银行卡全部被冻结。还有一名旅客刚刚落地日本，名下所有银行卡相继被冻结，连香港的储备卡都被人封埋，卡主在异国他乡霎时间身无分文。海外的华人同样是中共的目标，一名在纽西兰打工的中国网民竟然收到国内税务局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根据他在纽西兰奇异银行的交易数据，他名下有离岸信托，要求他自行查清楚并且补税。但是这个所谓的离岸信托其实只是一笔1000纽币，为期3个月的定期存款，扣税之后利息总共只得6元，连这6元的利息都被大数据筛了出来，还要跨境追查。中共海外追税，连普通的留学生、海外打工仔都不放过。经济上极限搜刮，而政治上的疯狂也都开始浮现。8月17日，北京举行了江泽民8年纪念大会，习近平在讲话入面罕见地公开提到8964，习近平高调赞扬屠城决定，说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执行了正确的决策。独立评论人蔡信坤指出，这番讲话根本不是怀念故人，而是给现在的官场立一个规矩，说给全党全军知，政权安全和绝对忠诚高过一切。去到关键时刻，绝对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这番讲话显然是下一场政治大风暴的预告。胡锦涛缺席这次大会被认为是他病危的一种印证，但蔡信坤认为，就算胡锦涛还撑得住，习近平都不会给他出来，因为只要胡锦涛坐在台上一日，党内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就会见到一个象征，一点希望。这样东西正正是习近平最禁忌的。中共一边清扫政敌，一边锁住国门，搞到这么大阵仗，是不是就为了21大连任？外界联想到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普京犯了一个顺序上边的错误，他先出兵之后再锁国门，结果边境口岸大排长龙，几十万的青壮年漏夜逃亡，资金和人才都很快地流失。习近平会不会吸取普京的教训，所以这次先将大门锁好？上个周末在 NBC 的节目上，主持人质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丹麦外交部长说，过去10年格陵兰的附近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的军舰，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是逼到埋身的威胁？贝森特说，我们掌握着不对称的信息。他再反问，当年有什么证据表明俄罗斯要拿下克米利亚？贝森特最后补充说， 总统正在努力避免一场冲突，以审慎著称的美国财政部长竟然在全国的直播入面将今日的中共和开战前夕的俄罗斯画上等号，而且他认为北京的计划甚至包括格陵兰。再看另一个关键的棋子，伊朗强硬派的人物穆克辛·雷扎伊刚刚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他上任先得两日就和中共驻伊朗的大使松培姆见面，五日之后即是8月16号伊朗下令悬红，俘虏一名美军可以拿到$30,000，女性执行者的奖金再翻一倍。伊朗要将中东的战火再消旺一点，会不会其实是北京制定的围魏救赵战略，为另一个战场争取时间和空间？就在今日8月17号，美韩的伊兹自由之盾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正式开打，负责指挥驻韩美军陆军的第8军团罕见地直接讲明，这次就是要验证今晚就可以打的上臂能力，演习训练在第一岛链内快速投射战力。南韩媒体朝鲜日报更加直接地点破，这次演习的假想剧本完全涵盖台湾有事，美军的防御网已经拉到最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空袭的空隙。前英国外交官彭乔斯接受《太阳报》专访的时候指出，跨海行动难比登天，整个台湾大约只有13个海滩适合登陆，而中共要调动几十万军队、无数的物资，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隐蔽，会被美国和盟友留下充足的反应时间。另外，彭乔斯说，一旦台湾被封锁，亚洲大部分的航运都会彻底瘫痪，资金没办法流入亚洲，当然也包括中国，中国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彭乔斯认为，如果行动失败，习近平恐怕会被国内排山倒海的反弹浪潮吞噬。观众朋友怎么看习近平的选择？如果你认为他最终会为了历史地位不顾一切选择冒险出手，就请在留言区按一啦。如果你认为他不敢真正冒险，国内崩溃的经济压力最终会逼他认衰退缩，那就请在留言区按二啦。
中秋节快到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总是要想着送一些什么给家人和朋友，今年不妨换一个方式，试下台湾制造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配方，冇多余的添加，温和调理。而家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提前落单，中秋节前就可以送到屋企阿爸阿妈嗰度，同埋亲友手上。比起月饼食完就冇咗，呢份系可以每日陪伴屋企人嘅心意。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
我哋睇到咗今日17号咧。美国和韩国的宇宙自由之盾年度军事演习已经正式开始了，将会在27号结束，由17号到27号，足足10多日的时间。而今次呢，不单止喊出了今晚就临战，更加是将战场的这种视野直接拉向了整个印太地区。另外呢，还有驻韩美军第8军团呼吁同盟现代化、区域后勤、第一岛链快速兵力投射，整个都是全年的今年军事演习的重头戏。咁睇到评论认为话咧，而家美军正测试嘅系乜嘢？即系一旦台海或者系印太地区真系突发危机嘅话，咁美军嘅兵力系咪能够喺第一时间真系顶上去？我哋睇到，根据韩国媒体《北韩日报》嘅报道显示，美韩今次咧系正推动驻韩美军嘅战略灵活性。未来任务可能是不再局限于只不过是北韩半岛了，亦将会应对台海等等印太突发的事态。这样看到在川普政府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这种背景下，韩国一方面是在强化自主防卫，另一方面亦可能会成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的后勤，还有兵力转运的这样的基地。而今次军事演习咧，仲特别纳入咗美军陆军预置物资4咁样一个快速调配同整地嘅任务吓。 嗰、那個即係美軍將已經儲存喺韓國嘅好似戰車、裝甲車、自走炮、彈藥以及燃料等等呢啲裝備物資，無疑喺危機發生之後迅速提供俾增援部隊，亦係驗證美韓盟軍向包括日本沖繩、台灣、菲律賓等等第一島鏈區域快速投射戰力，控制關鍵地形嘅咁樣一個能力。另外咧，駐韓美軍嘅第八軍團表示，呢、這個亦都係同美國喺印太推動嘅所謂拒止性威脅戰略密切相關嘅。目的咧係在於要提高中共突破第一島鏈嘅軍事成本。不過咧，就喺軍事演習登場前嘅16號，我哋睇到川普總統非常意外咁發文表示啊，話鑑於自己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嘅關係良好，咁佢對美韓嘅聯合軍事演習感到不滿。佢認為咧，話演習耗費嘅資金巨大，而且主要都係美國嚟買單，一向如此嚇。而且咧，亦係向北韓釋放出咗不必要嘅而且敵對嘅信號。所以取消咧已經來唔切啦。佢指出，川普總統咧，佢已經指示咗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大幅咁縮減呢次演習嘅規模。另外咧，川普總統仲透露話，佢曾經訪問韓國總統啊，詢問過佢嚇，就問佢係咪願意同美國共同嚟推動伊朗無核化嘅問題。但係咧，韓國方面回答唔使啦，唔該。由佢咧成個川普總統推文內容下，由此可以睇到喺度算緊舊帳。啲韓國總統府咧喺十七號就回應表示嚇，話目前正在密切咁關注川普總統所釋放出嚟呢個信息，並且期待佢同金正恩嘅友好關係能夠促成美國同北韓之間有意義嘅對話。而韓國嘅最高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喺川普總統發出呢個資訊之後咧，就忍唔住啦，猛烈咁抨擊李在明政府拒絕參與對伊朗嘅行動，呢個係損害咗美韓同盟互動。甚至咧，可能會讓國家安全陷入危險嚇，亦都要求李在明要公開就呢件事道歉。另外，與此同時，我哋睇到李在明政府嘅支持度近期顯示喺持續下降。有最新嘅民調顯示，施政好評率已經跌到43%，係連續第五個禮拜下降，而負面評價就升到54.1%。咁另外咧，我哋見到美韓同盟出現新變數之際啦。这个美军撤离阿富汗亦都是满五周年的日子的。近日这个塔利班政权亦都罕见地向美国方面释放出合作信号。那个塔利班外长穆塔齐近日对美国媒体表示，邀请美国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并且来投资阿富汗的矿产、水坝、道路等基础设施，希望建立基于相互尊重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那么过去一年呢，就外界都見到塔利班積極同包括俄羅斯啦、海灣國家、中亞、印度擴大接觸，尤其係同巴基斯坦關係惡化，包括邊境貿易受阻同埋被空襲之後，政權而家尋求外交突破嘅需求更加迫切。不過咧，美國方面國務院已經拒絕咗談論關於雙方之間呢個關係正常化嘅問題。嗰、那個理由包括話塔利班政權冇能夠充分咁履行佢嘅反恐承諾，以及持續限制女性嘅權利。而且咧，目前阿富汗央行有幾十億美元嘅資產仲係被凍結緊，仲係被凍結住。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川普政府亦都維持咗多項簽證同埋入境限制。所以分析認為咧，個美國短期內重返阿富汗，過去喺度重開咩大使館呢種可能性仍然係極低。咁嗰個另一邊咧，我哋再睇下中美關係，亦都面臨緊新嘅不確定性。南華早報最新引述知情人士嘅話透露，中共對習近平預定九月訪問美國嘅，而家目前籌備進展覺得不安。咁嗰我哋見到川普總統今年五月去北京訪問之後咧，亦都邀請習近平九月咧回訪美國。咁嗰七月嘅時候咧，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有來美國進行鋪路。咁嗰、那個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咧，亦都表示咧，呢、這個訪問咧目前仍然按計劃喺度推行準備緊。但係截至到八月份，而家為止嚇，美國方面咧仍然缺乏明確嘅呢個行程協調機制，即係不如中共所期待嘅嗰種目前呢個協調工作下，不如中共嘅滿意。所以而家國務院喺呢個參與程度亦都好有限。 嗰个分析认为，如果呢种谈判持续唔顺畅嘅话，嗰个亦都唔排除喺访问最后阶段可能会延期。嗰个如果话系台海或者系等等有重大嘅危机冲突爆发嘅话，嗰个甚至话川集会可能都会被取消啊。咁所以目前依然呢个川集会有好多嘅不确定性。而为了能够有效防止台海冲突爆发，17号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表示，2027年度整体的国防预算将首次突破兆元，达到1兆1225亿新台币，占台湾 GDP 的比重超过了 3%。 那个亦都表示，今次创纪录的国防预算亦都展现了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他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塑造这种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和平以及区域的稳定。另外呢，我们看到赖清德还宣布的一个好消息，对台湾来说呢，就是台湾明年将会全民普发现金，再次普发，之前已经发过一次的。今次是每人10000元新台币，大约等于2100多元人民币这个这样的费用。亦都是令人工点讲呢，人工智能的这种红利全民共享，这个是赖清德最新宣布的。而台湾大家都知道，它是受惠于包括 AI 产业高效的算力以及半导体出口的强劲发展。那那个台湾的中央政府呢，在今年的年度收入预估会增加到3兆9200多亿新台币，所以政府亦决定将这个部分的增长红利拿出来全民共享。那么我们看到，除了普发现金之外，明年的总预算还会聚焦在台湾家庭支持、国防、智慧国家、公共建设和地方财政等五大方向。那么那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总统赖清德表示呢，AI 产业蓬勃发展，科技业出口亦都好顺畅，这个是台湾一定要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么现在呢，除了科技业，还有很多台湾人每天在服务业、传统产业、中小微企和第一线岗位上面辛勤地打拼着。所以政府不可以只是看到平均数字，更要看到平均数字以下的人民，不会只是关注科技产业的高峰，更要照顾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所以不知道某个强国的领导人和这个某这些强国的这个人民听到这番话之后是什么感受？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为什么要花成101亿美元走去打造一场已经输了20年的仗？ Tesla 一份44页长的高度机密扩建计划正式曝光，计划代号水晶太阳，地点选在德州本德堡郡，占地超过3000英亩，投资101亿美元，预计在2029年第一季投产。这个是 Tesla 在美国本土最大的一笔实体投资，他们要做的是太阳能板。你可能会问，太阳能板不早就是中国的天下了吗？没错，这个正正就是关注点。太阳能板的核心原料叫多晶石。2000年全世界一半的多晶石在美国生产。到了2024年只是得回不够 2%。中国出动政府补贴加低价倾销，用了20年垄断太阳能板市场。这种起码台湾人最熟，纺织、制鞋、家电、面板全部都是这样没了。现在美国本土这个太阳能厂其实只不过是将亚洲运来的电池片组装一下，赚个加工费。那马斯克为什么够胆现在落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直接跟台湾有关。第一个是美国开始起场，川普两个星期前签署的第232条公告将会在12月4号生效，对多晶石的下游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同时设落最低入口价格。商务部长卢森特将话讲得好明，设价格是为了令到中国没办法再倾销，设关税话是给大家知要来美国起厂。这里有一个细节， Tesla 的$101亿的入面，厂房的土地只是占15亿，设备就占了86亿。川普那份公告入面规定，如果在美国本土起厂，施工期间所需的设备可以免税入口。这86亿的设备可以悭多少，马斯克计得最清楚。所以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豪赌，而是川普将一场蚀本的生意变成了一门划算的买卖。第二个原因是马斯克太缺电了。他正在德州起紧168亿美元的晶片厂，还有一堆 AI 演算力排队等电用。但在美国，用电的大户想接入电网，排队是以年来到计算的。所以水晶太阳计划书写得清清楚楚，自发自用。这个是关键转折点上边台湾的机会来了。在地面上，太阳能斗的是每一瓦几多钱。中共最喜欢打价格战，但马斯克想将 AI 数据中心搬上太空。一上到太空，斗的就不是价格，是重量。每刻都要靠火箭运上去。中共称霸的传统直晶电池又厚又重，根本上不到天。未来太空的主流叫做钙钛矿电池，它可以好像报纸那样印到又软又薄，甚至卷起来带上太空。台湾中央大学管理讲座教授梁启源指出，这项技术的转换效率已经由 3.8% 飙升到 26% 以上。就在2月，业界传出马斯克的团队秘密拜访了台湾的太阳能厂，商讨钙钛矿的合作，还要求厂商保密。中美晶的电池已经通过低轨卫星测试，并且同联合再生合资$40,000,000，直接去美国起厂。斗规模，台湾斗不过中国，但如果战场换成做高科技，台湾就站在起跑线的第一排。20年前，美国将太阳能拱手让给中国，20年之后，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要攞返这个战场。那你觉得这一次台湾的厂商吃不吃得到这波太空商机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知啦。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方面。最近的消息不是很多，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因为战争已经处于停的状态，16号呢，但是伊朗军方突然宣布说要以$30,000奖金来悬红任何杀死或者捉到美国士兵的人，如果执行任务完成任务的是女性的话，奖金还会加倍。这个是伊朗官媒通讯社引述军队总参谋长哈塔米的讲法发放的消息，那个这项悬红机制是在收到所谓的大量请求之后设立的，即是说很多人希望可以透过提供资金来参与对美军的行动。但是我们知道呢，目前是没有传出任何关于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执行任务的这样的这个消息的。所以外界认为这项悬红很大机会主要还是对伊朗内部的一种政治宣传意味。另外我们来到美国和伊朗虽然在4月达成了停火，6月又签了这个和平谈判框架协议，但是之后都纷纷破裂，双方仍然不时会互相发动袭击。那个军方对峙目前主要集中在我们看到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区。而同时中东的这个安全格局也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川普总统16号在 Truth Social 上祝贺沙地、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联合防御协议，说这个是大胆而且重要的第一步。那个这个三国呢，我们知道是8月7号的时候已经签署了这个协议，说规定当中呢是说任何一个成员国遭受武装攻击的话都会被视为是对三国的共同攻击。那对于这件事呢，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呢，这项条款好像北约第五条款，所以被外界称为中东北约或者伊斯兰北约。但是他表示说呢，这个土耳其其实拥有着北约第二大的军力，而沙地掌握着能源还有宗教影响力。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核武的穆斯林国家， 所以这三个国家的组合具有非常大的战略分量。另一方面，根据 Axios 在最新16号披露显示，今年5月份的美伊谈判期间，其实川普政府一度怀疑这个伊朗的国会议长加里巴夫总驻外长阿拉格齐没有能够获得革命卫队的授权。所以美国方面直接秘密绕过这两个人的正式外交渠道，和这个革命卫队进行过谈判。例如在5月10号，美国方面曾经要求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主席巴萨尼协助直接联络革命卫队司令雅希迪，并还在5月14号透过加密电话通话。那个雅希迪还表示，革命卫队现在支持谈判代表的立场，亦希望可以透过谈判来解决目前的危机。所以之后呢，美国方面还提议在这个阿比尔举行秘密的高层会谈。但是呢，伊朗方面表示说，因为担心会被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暗杀，所以最终是没有成行。这样看到今天早上的时候呢，霍士新闻报道是川普接受了采访，就是他们采访到川普总统，就表示说伊朗呢现在应该要举旗投降，快点举白旗。他说我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也都不急。中期选举呢和我们考量也都无关。咁、那个川普总统咧，仲证实话美方同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咧，存在住直接嘅秘密沟通渠道，就同上面提到嘅呢个 Axios 嘅周末嘅报道咧，系吻合咗吓。然后咧，川普话佢哋系好犀利嘅呢个打牌嘅选手同玩家，但系佢哋而家正处于绝境。咁所以川普总统咧，仲就呢个伊朗同阿曼之间，我哋知道佢而家仲喺度倾紧霍尔木兹海峡嘅控制权啦。仲未宣布最终的协议嘛？咁嗰个川普总统话咧，如果阿曼从中作梗，我哋会将佢炸到希巴兰。咁所以另外今日上嘅时候，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仲最新发表咗一个短短嘅铺文吓，咁讲到我哋首要目标始终系确保伊朗绝对唔可以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
换位谂一下。如果你被人困在海中央一只无路可退的钢铁怪物入面足足200日，连陆地的影都看不到，会是什么滋味？这个正正就是美军顶级的王牌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边5000名水兵现在面临的煎熬。最关键是中南海那帮人现在正在盘算着怎样利用这场危机。目前美军紧急地将原本部署在太平洋的华盛顿号调去中东，接替林肯号。台湾前海军舰长黄征辉16号在新闻大白话入边解释了一个外行人不明白的现象：军舰不是日本油就可以无限地行驶。一支健康的舰队，时间分配是1/3的时间在执勤，1/3维修，1/3训练，即是说你要长期在海上维持两艘舰作为阻吓，账面上边就要养足六艘。林肯号为什么会被逼到极限？讲白了，就是20年前美国造船产能萎缩造成的。黄征辉想起身，自己后生嗰阵出海，先是30日已经是到了不想做人的程度，每日的生活都一模一样。每日见到同一班人，食物越来越差，健康亦都越来越差。黄征辉话自己最容易晕船，但有一次佢上咗猎雷舰，遇到咗大风浪，直升官趴喺地下边喺度呕，直更嘅士兵连企都企唔稳。呢个系黄征辉人生第一次唔晕船，因为佢觉得成艘船要翻啦，条命就要交喺嗰度。吓到连晕船都唔记得咗，呢30日成为黄征辉苦闷到终生难忘嘅日子。而林肯号上面嘅官兵就夹硬咁挨咗200多日。不过航空母舰轮换背后最大嘅问题，唔系美军有几辛苦，而系有人正盯住呢张美军嘅轮班表作弊。就喺林肯号被钉死喺中东呢段时间，中共在西太平洋不停地搞小动作，在南海仁爱礁，中共的海警出动了小艇包围菲律宾驻守的部队，甚至用船桨打到菲律宾军人有人受伤。同一时间， 北京罕见地由黑洞力潜艇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在日本的冲绳岛外海搞实弹的演习，还拉埋印尼在台湾以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将这几件事串埋一起来看，中共就是趁美军分身乏术那阵搞突袭，想制造一个现在印太是我话事这个假象。美军高层当然看得一清二楚，美军的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莱德雷和国防部政策次长科尔比直接地强硬表态，美军绝对有能力将兵力投射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第一岛链一步都不会让。昆西研究所东亚专属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快速变化的现代战争里面，还需不需要航空母舰？在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满天飞的今日，航空母舰会不会反而变成海面上最大的战靶？美军或者刚刚好顺势而为，将庞大的航空母舰留在中东威吓伊朗。至于印太地区，美军一早已经开始部署更加灵活、更加致命的隐形战机、核潜艇和无人机群，这些才是真正令到中共忌惮的无形杀手。北京以为自己执到个空位，但是就不知道美军的战法早已经升级。那问题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美军在印太的航空母舰真空期对中共来讲是不是一个诱惑？习近平会不会趁机开战？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你的战略分析，我们一起来到探讨。
你知不知道中医古籍里面早就记载了不少护眼的好食材，杞子、菊花、桑叶、决明子、石盒，这些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智慧结晶。而现在科学都慢慢证实了这些草本植物里面的类黄酮多分类成分确实对舒缓眼睛疲劳很有帮助。润眼宝就是将这十几种草本萃取物结合叶黄素、玻尿酸、西、新浓缩成一粒纯素胶囊，滋润、舒缓，等双眼在忙碌的一日里面都可以保持日常的舒适感。喜欢的朋友，购买链接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区，欢迎去看看。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